欢迎来到不完美频道，我是夏玛，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一起探讨自己。在这一集呢，会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一集的问题来探讨一下内在自己目前的状况。这个问题是我在做催眠个案一开始面谈的时候，我蛮常都会问到顾客这个问题。我会先邀请受催眠者来回想一下让你最开心的回忆画面是什么，比方说那是在什么地点，那时候你多大，像这一类的问题，那可以协助他们去回想过往的记忆画面，借由这个话题来展开对话。那在聊熟悉的话题之下呢，他们的身体也可以比较能够放松。结果呢，我发现这个问题哦，多数的人真的是需要花时间呢，才能去回想到自己开心的回忆是什么。有些人的回想，他好不容易想到，他想到的是他小时候的画面，那代表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开心记忆。那甚至有些人他真的很认真想，他真的是想不到，这是真的。所以听到这里的人也可以开始回想一下，那你感到最开心回忆的画面是什么，而你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回想起这些画面呢？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偶尔我也会这么问，在过往的记忆当中呢，什么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局限在开心这件事，它是很开放的，什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画面？结果这个问题一问呢，我也发现多数人都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回答这一题。哦，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我几岁，还有哪些人是在里面的，都可以非常的清晰而且很具体的描述这整段的记忆故事哦。那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回答几乎都是不快乐的。所以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回想看看，在记忆中哪些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画面，而你很快就调阅到的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却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习惯用哪一个模式去让每一天的自己去做运作的。所以这两个问题让我很好奇的观看，因为我很好奇，所以我研究着为什么一样是回想，为什么开心的回忆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想，甚至有些人是不容易想到，就算好不容易想到，那都是孩童时期的记忆。那回想印象深刻的事情呢，却都是不快乐的事情，而且却可以很快的调阅。那我就看了非常多跟大脑有关的书籍，后来我发现这还是跟大脑神经回路有关系。人体精密的设计哦，真的是很令人赞叹，这真的不是 AI 可以取代的事情，这也不是我们人类的智慧就可以理解的设计。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思考路径它都会创造出一条大脑神经回路。假设哦，我们总是一直在注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痛苦的回忆、八卦还有批评，你越常用哪一个思考模式呢，那一条惯性的神经回路它就越来越粗、越来越宽，然后越来越大。比方说像我喜欢爬山，好，想象一下，它就跟爬山一样，很多人走的固定路线哦，那条路是不是就变得很宽大，而且很好走又很明显，所以下次我再来呢，我还是会走同一条路，因为好走嘛，而且我记得。所以这条路径呢，就是让我们在固定的模式下可以不用再很费力的去思考，可以很快速的我们就可以去推论一个结果。这是一种习惯的安全模式，那也是最快速跟最方便的方式嘛。那与之于呢，那些其他没有在用的大脑神经回路，因为你没有要用，它就变得很细小，它就也不会开启那些已经存在跟赋予我们在里面的功能。好，举个例来说，你身边有没有那些他很习惯抱怨的人，他光是一靠近你哦，就足够让你很有压力了。但你回想一下，他们在说话表达上面其实隐约都可以找到固定的 SOP。 叹气有可能是他的开场，要不就是他一定会出现的语助词，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惯性表达路径，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以前呢，我在做美业的时候，职场中就有几个同事，不论你怎么跟他聊，他最后都一定会聊到他自己老公的身上。他表面上会问你，最近感情好不好， 你跟你男朋友相处的怎么样，然后呢他都会从这个话题里面顺势的在说着自己的老公如何如何，但他怎么说呢，都说着他老公的不是，然后都在凸显、哦、是他在包容他另外一半，跟他在让他的老公。你知道他没有加入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聊得开开心心的，但是他加入以后，最后不是一个一个慢慢的走开，要不然就是最后还要安慰他，要他不要想那么多。那结论是什么？他累，别人也很累，然后通通一起累。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对自己就是很没自信，我们每一个人看他就觉得他的外在已经很好了、啊、他其实就是长得很漂亮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觉得他哪里可以再微调，哪里还可以再修改，因为这样再调过一定会更好。他的手里哦，就仿佛拿了一只隐形的放大镜哦，那一下看看自己，然后一下又看看别人，这真的很厉害。只要有不同的客人进来店里，他总是可以很快速的找到那个客人哪里还可以再更好的地方。他是那种比得来速还要快的那一种快。比方说他就会注意到，其实这客人、哦、一身的装扮他配什么鞋子会更好，而他今天这样子的装扮发型如果怎么用会更好看，他就是可以很快的找到挑剔的地方还更好的地方，因为他的大脑回路已经在这个部分被他训练到非常的有本事。每一次客人一离开的时候，我真的都很佩服他到底怎么会有办法这么快就找到挑剔点。那其实这只是他习惯的模式，他习惯这么样的放大自己的每一个不完美，所以他看别人都也是会找到他不完美的地方。诶，这个曾经我也是这样子，像嘛我呢是处女座，想到处女座一定都会想到他很龟毛，我们很挑剔，很会看细节。诶，其实我以前不喜欢这一点，我就觉得好像我一直在注意一些让人家觉得很龟毛的挑剔。那后来呢，我就换个思维，换条神经回路，既然我这么会容易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细节，如果我把这个特点把它转换着去看，我要如何发现每个人身上不同的优点。后来我就开始往这部分去练习，我们本来就是细节控嘛，处女座就是细节控，我们还会看细节。当我不再把这个专注力看到挑剔的事物上面，而我反而去找他哪里做得好，跟他有什么样的优点，我是不是也比别人更容易发现他优点的细节？我开始建立这一个回路的时候，我开始不断的去不同人身上找到他的优点。当我发现的慢的时候，我还会告诉自己，不可能，他一定有优点，我还没发现，他一定有，我还没发现。当我开始建立这样的回路呢，我是细节控，我真的很容易在相处上去看到一个人的优势是什么，他自己都还没发现的优点，然后是我在他身上我已经可以先看见的。所以大脑回路，你的专注力是真的可以改变的。你看，就像我把龟毛的处女座的这一个挑剔的点转换成另外一个思维系统去找出这个人的优点，我把细节放到我想要发展的地方，那这个本来是人家不喜欢的缺点，它反而就会变成是我的优点。把细节放在好的地方，就容易会一直去看到他人的好，这个真的是可以练习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有一个这样的能力，我可以在相处之下去找到这一个人优点在哪里，而且可以找到很多个。那还有一个人我也要把他搬出来，那个人就是已经离开我的阿嬷。我阿嬷很疼我，但是呢我们真的聊天不能聊太久。假设我们一起看电视，不论电视里面画面笑得多开心，或者是我故意的逗他、哦、在开他玩笑，不论我们从哪个话题开始聊，我阿嬷最后都是很有技巧性的再带回他想说的内容，我真的没有一次失误过的，我这真的很厉害，他们都很有场控的本领，这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训练。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然后切入到一个自己要说的重点，他一定会找到时机点切入的。我阿嬷就是一个，他从醒过来的时候只要一没事，他就在转差不多的事件，相同的画面就开始一直在打转。有时候有一些是年轻二十几岁的事情呢，他70多岁的还在回忆，那等于呢他持续的重播50年， 那你们想一想，那画面其实也是有跟着时代演进在进化哦。它从高解析一直进化到 4K 高画质，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条大脑神经回路有多大条？它会不会可能像一条高速公路那么大条？因为他没有用过其他的方式啊，去解读这一些过去的回忆啊、记忆、画面跟情境，所以导致他才会持续的一直在这样子的惯性模式里面，他重复的去解读回忆耶。所以难过没有不见，痛苦一直都在，是我们都没有让他离开的。每一个情绪呢，它背后都有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呢，就会变成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的核心根源的。这个信念就会变成你如何在说你自己的故事。所以如果这个信念你是受害者，你只会一直上演受害者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催眠疗愈的时候，会针对情绪的部分去协助个案一起去探讨的状况。因为情绪就一定会有一个信念在里面，才会让他的外在实相呢不断的轮回重播，然后一直出现重复的卡点。所以当一个人的习惯思维路径他已经深化都变成信念的时候呢，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就相信事情只能这样，而事情就是只能这样，我就是受害者，我就是没有力量的。他们内心的事情过不去，他们更想要说出这份感受，他们想要让人明白这份感觉，他们一直在这样的状态里面重复碰壁，所以其实他们是很不好受的。所以在这里也必须帮他们发声一下，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在抱怨，他们只知道自己在说话，他们只是用习惯的神经回路然后开始说话交谈而已。所以有些人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样是不被喜欢的。当我们之后再遇到这样类型的人，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想他们，其实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被一个模式框住，他们其实真的不快乐，但是他们只是在用固定的模式去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而已。那当我们这样想，好像对他们的包容也就会多一点的。那今天有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去回想看看，当你在回想的时候，开心的画面你调阅的比较快，还是不开心不快乐的画面你调阅的比较快？那这样的回想呢，也是在提醒我们，也是让我们可以去检视跟观看自己大多数都在回想些什么，调阅一些什么，而我在建立什么样的大脑路径呢？如果我们对过去的事件换个方式解读，那换个方式去整理跟面对，那一条新的大脑回路就会被我们建立起来，那人生一条新的路它就会展开。所以在打开一条新的大脑回路的时候，你一定会很不习惯，甚至你会觉得整个人很奇怪，怪怪的，很不自在，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会过去的。所以会帮助我们变好的都是由这些不习惯跟不自在开始的。与其我们难过一阵子，也总比难过一辈子还好吧。所以呢，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是很重要，听见自己常在说些什么也很重要，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正在强化什么样的神经回路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一直默默的在建立什么样的信念在自己的大脑系统里。每一个看见都是机会，每一个发现都是礼物，就算是批判它也是礼物，因为批判你才看见了自己，这都是礼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做催眠的时候，我们会陪着个案去抓紧那些正在出现的情绪，然后跟着个案一起去探究这些底层的根源所引发的信念是什么。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就是这些在带着你显化。当然在我身上，我过去真的有一些重复卡关的地方，哦，后来也是一层层的探索才发现，也是源自于我的底层信念。那我自己在身心灵学习的探索中，然后跟自己做了催眠的服务之后，不论是个案让我学到的事情，然后自己的觉察，真的才慢慢的发现，然后进而从发现里面再开始调整跟改变，所有一切是真的都可以因为你的意愿就能做出不同的变化的。这个呢，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是怎么样发现我的信念，而信念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未来，影响我们的实相。好，这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这期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你也喜欢这集的内容。我是夏马，我们下次见。